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认为侍奉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记得一次赵渠牧师跟我们同工分享到啊，他和卢文牧师呢一起去探访戴绍曾牧师的经历。那时候的戴绍曾牧师，也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著名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牧师的曾孙啊，这位戴绍曾牧师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癌，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那时候赵渠牧师和卢文牧师呢去看他，去见他最后的一面。在交谈之间，赵渠牧师就问了刚才类似我请你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您侍奉主这么久，您认为侍奉神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然后两位牧师听见戴绍曾牧师说忠心。主内同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听到吗？原来是忠心，不是果效，也不是恩赐，而是忠心。说起忠心，你会想起哪一卷书呢？我就会想起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是以忠心来去解说什么是信心。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就记在希伯来书。今天的讲题是忠心，忠心，忠心。经文呢是记在希伯来书的3:1-6。在领受神话语教导之前呢，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者上帝，我们的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活现出真道。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力量过每一天。求圣灵光照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教我们明白你的话，活出祭司的样子。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们呢，现在就一起来读希伯来书3:1-6。希伯来书3:1-6。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希伯来书的背景啊。希伯来书的第一批听众呢，是一些说希腊话的犹太瑞的基督徒。他们为了基督，受到罗马帝国严严的迫害，他们只要稍微的妥协、辩解，返回到律法主义呢，就可以不必受苦， 以至于呢，他们每分每秒都受着一种试探，就是说好不好呢回到老我那种不幸的状态，又或者呢妥协一点。这群面对倒退不幸试探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称他们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圣洁就是指他们在神的面前因信得称为义，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良善，而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他们的罪污。正像希伯来书的2:11所说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主内的同道，你是蒙天父所召的，你一切的罪污呢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在父神的面前你是圣洁的。圣洁的父上帝拣选了我们，差耶稣来买赎我们，召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可以去服侍他。那么服侍主首要是什么呢？我们往下读，就听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要尽忠，那就是要信实忠诚的去服侍神。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天父的使者，天父的儿子，我们的大牧人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见证，又引用了旧约先知摩西的见证，来去向我们示范什么是信实忠诚。以下呢，我们就先来思想耶稣的尽忠。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的3:1-4。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请留意在希伯来书的3:2那里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容，称他是使者，是大祭司。使者呢，就是神差派来世间做神代表的那一位。正好像希伯来书的2:12提到耶稣将要把神的名传扬，而耶稣呢也要活出那道，他就是道的本身。使者这个词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10:40里边神所差遣的使者，这信差捎来的就是好消息。至于大祭司，对于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说，是让他们感到又亲又惧的人，就是又亲切又惧怕。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祭司把罪人供奉的牛羊等等的祭物和痛悔的心带到神的跟前，好请神吸去对我们的愤怒。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自己把命摆上作为礼物献给父，好抵偿我们的罪。为了我们，他一次就献上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活上去，好好的侍奉父神。以前的人来到祭司的跟前呢，总是战战兢兢的，而他们所怕的祭司呢，还是会死掉的。可是今天我们因着复活主的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跟前，因为有爱我们的复活主，他是长远的活着，为我们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不管是对天父， 开始对我们，耶稣都是那么的好。耶稣对天父，他能够尽忠，对我们他是有情义啊。那我们呢？我们这些跟从耶稣侍奉基督的人，对神能不能够忠信？对神交给我们的任务能不能够完成？侍奉呢，多少总会有眼泪，有汗水，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弟兄姊妹和主内的同工同道会负伤了血甚至命。失望的时候呢，让我们回想主耶稣，让我们持定从神领受而来的意象，爱慕至终忠贞服侍的对象，我们的父。还记得马太福音吗？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那里头啊，就记录着耶稣基督他面对那些不信的人，面对一些敌对他的人，他怎么做呢？当时耶稣他赞美父神，赞美父神向婴孩显明美意，在孩童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耶稣在与父的那种深深的密契当中呢，重新的得到力量。是啊，他就是在跟父神的深深密契当中，他得着了力量。他赞美，然后耶稣邀请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他的里头得安息。如果我们侍奉，让我们学习他留下来的这些秘诀。
诗篇119篇15到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到底是什么让主耶稣可以抵挡试探，忍受得住？是因着他对父神的爱，所以他因着爱，他可以忠信到底。他甚至可以因着对父的爱，就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呢，为着那些不可爱的人，去拒绝试探，坦然地走向哥哥他，为着不可爱的人死在十字架。但十字架不是结束，之后等着他的就是十架之上的荣耀。如果我们曾经立志要做主的门徒，要侍奉主，就让我们跟从主耶稣的节奏。侍奉主最重要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有果效的事情，侍奉主最基本是以生命来去见证神的恩典和见证神的可信。你听过一首印度民谣诗歌吗？啊，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那这首印度民谣的诗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知道吗？原来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呢，背后是有个见证的。在东北的亚萨省，那这个亚萨省里头呢，就有一个民族叫做格罗族。格罗族呢是在这个山地上，那么山地里呢就住着许多的居民，其中有大部分可以说是三分之二 是信印度教的，那也有小部分，大概是四分之一吧，是信回教的。那后来呢，就有宣教士去到格罗族当中呢，去向族人传福音，结果不少格罗族人呢就决志成了基督徒。可是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呢，就意味着他们要脱离家族和亲人，他们要放弃继承权，他们要被社会遗弃，要受朋友的鄙视，甚至呢被追杀。但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一旦认识了真神，就会义无反顾地信靠到底，因为真基督徒明白忠信的分量，知道永恒比当下长。有一位格罗族的村长，那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得到了永生，他呢和全家呢也得到了永生。但是很自然的，他也因着自己对主的信，结果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迫害。他的敌对者呢，要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的被杀害，然后呢就问他，你是不是还要信耶稣？然后村长就说，我要坚持信靠耶稣。到后来很自然的，这个村长呢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宣认而被杀。当他被杀害的时候，口里边哼出来的正是这首诗歌。这位村长以生命见证了神的恩典和可信，他向神尽忠了。时代过去，当下我们从新闻，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地方有我们好多主内的肢体，在一些可怜无知之人的刀枪之下，说出我宁死也要跟从耶稣的话。他们也像耶稣基督对父神那样尽忠到底，宣认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给我们什么启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些弟兄姊妹，我散落在各处曾经绝过之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天天看圣经祷告亲近神呢？我也想起一些在一些巷子里边，在一些村子里边，在一些大小山岗里边，穷乡僻壤里边的同道同工，神知道你，神看见你，你曾经立志侍奉主，甚至你曾经为主失去好多好多可以失去的东西，你现在还在牧养服侍吗？如果你还在为主尽忠，愿你知道你不孤单。从古到今，主为自己留下许多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主耶稣做你的元帅，你要坚持住。有时候服侍的劳苦会给我们错觉和自怜，让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为神建功立业。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的三章三节到四节，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不是我们在为主守住永生神的殿，是父神用他自己，是父神用整个属神的群体来保守我们，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正呼应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我们是父神所造之物，是父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我要叫我们做美善的事，是他早已预备好的，要让我们行在其中。可能你也会分享，可是你知不知道，李兰，你知不知道，服侍、牧养、带领、教导、辅导、讲道，甚至学习良苑的课业有多么的难啊？或许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想你知道，神知道。我想神懂你， 要比任何人懂你要好得多，你同意吗？因为毕竟你是向神交账，你不是向人交代。服侍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神叫你去做的事情，你用神教你的方法去做，最后你一定会得着神给你的一个说法。我们来读一个人好不好？我们来回顾摩西。希伯来书的三章五节是这么介绍摩西的：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这里呢，就介绍了摩西的三件事：一，摩西是神的仆人；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三，摩西侍奉的职事呢，是为将来要宣讲的事做见证。作为神家的代理人，希伯来书给摩西很高的评价呀，说他是做神仆人，他呢是在神全家尽忠的。那这话的意思呢，是指摩西他带领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啊，出埃及，按照神的吩咐去建立会幕敬拜的系统，包括了敬拜的礼仪啦、会幕啦、设备啦、律法啦、祭物啦、祭司的体系等等。摩西是很仔细的，他是按照神教他的方法去做，叫他这么做他就这么做的。摩西的代理权也得到了以色列群体的认可，而摩西建立的都只是暂时的、不完全的，只是将来要来的那美好事物的影子，还没有完全，等基督来的时候才完全。而摩西做这些的时候，他也看不见将来要呈现出来的整幅图画是怎样的，可是他就是这样去做。主内的同道，我敬佩的同工，其实摩西只是代理这些事情，只是管理百姓，已经够他受的了。我们记得读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那里描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呢世上的众人。但摩西不是一生下来就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的。从青年的血气方刚，好打不平，到壮年志气消沉，在沙漠放羊，到中年面对神的呼召，一开始爱理不理，其后勉为其难接下任务。他带领以色列民，自己的同胞常常忍受自己同胞的埋怨投诉，他随行的亲属团队又是自己的亲人，又是自己的同工团队，无端的妒忌他、攻击他。那摩西怎样做呢？祷告，祷告，再祷告。民数记二十章记录摩西一次啊，他在气愤之下呢，没有按照神教他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而是按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顺着情绪妄称神的子民为背叛的人。结果呢，他就没有办法亲自领百姓进入了迦南地。而我们读诗篇九十篇，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分享对人生的体会，看见他生命经过了历练，明白了顺服就是享福，降服就是降服。最终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神也肯定了他一生的服侍。所以我说呀，如果我是摩西，我就明白了，那就是不是自己为神做什么，而是神他在用许多的人，他在用许多的事情建立了他仆人的生命，他建立属神的群体，是神自己在做呀。所以服侍不是成功可以让我们满足，而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跟神同行的那种幸福，那种满足，能够跟神一直走到底，走上去，那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如果神能够呼召像摩西这样跟我们一样性情一样脾气的人来去做他的工， 又经过做工来去塑造他仆人的生命个性，不以果效来去评估他的仆人，却因着他仆人可以坚持意向，不放弃做工的机会，又因着信神的应许，知道神一定得胜。这样子的话，神就称我们敬重，那我们岂不是应该更加放胆去跟神同工？乏力的时候，让我们记取神的同在和同行，天天从神那里支取安息和力量，去走下一里路。我尊敬的主内同工同道们，我们都是服侍父神的人，只是个人的恩赐不同，岗位和处境不一样。您可能是牧师，可能是组长，可能是诗班员，可能是义工，可能是卧病在床的代祷勇士，或者是替我们呢分发卷子给组员的良院的同学，中心的组长。那当下我们可以怎样尽忠？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让圣灵跟我们讲话。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将基督和摩西做了一个对比。就地位来说，摩西只是神的仆人，而基督呢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称我们为朋友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而就职职事上呢，摩西只是代理者，而基督是治理者。如果用房屋作为例子，摩西是房子的一部分，而基督呢是房子的建造者。基督用他的身体买赎了我们，用爱给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家。耶稣保守我们到底，就像父神拣选了房子，耶稣付了房价，圣灵拥有我们，内住我们，直到永恒。我们身为房子，身体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住在基督里，好好享受他，见证他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家。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住在神家里需要盼望和胆量，需要坚持。这三种的素质都跟时间有关系。留守家中的小孩，如果知道父母下了班就回家，就知道不用害怕当下的孤单，也不要一直懒惰不做功课。更何况我们不是留守的孤儿，我们有圣灵和代祷的复活主，还有片片的云彩见证。在一份名叫《信实、失败和信心》的见证报告里头，20世纪30年代的宣教士希德里记录了一位中国归主回民的见证。一位清水区回民村的弟兄，他公开承认自己信靠耶稣基督，结果呢被赶离家乡，要离开妻儿，被放逐到西宁。他没有因着自己的遭遇而背弃基督，或者是心生怨恨，而是和汉人的弟兄姊妹做朋友，以教会为家。最后他在跪着祷告中被主接回天家。但愿他和众多为主受苦尽忠的主仆人的见证，勉励我们完成父神交付我们的任命。
愿你荣耀，国土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中年。